圣言圣宴，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
神啊，我们的心渴慕更多的认识你，更多的明白你的旨意，让我们查考圣经时心灵得到饱足，像享受丰盛的筵席一样。
欢迎加入小组查经节目圣言圣宴，
将你的话语写在经箱上，刻在心门上。主啊，我站立，我敬畏你，献上一切，主啊，我尊荣你。
这是一个反常，你不如亵渎神死了算了。
这是一个善有善报，
无辜的人又怎么会受苦呢？
这是一个恶有恶报的人生吗？
约伯，你就是个恶人，
就是个恶人。
在火炼中
得着智慧，
在生命的风暴中亲眼看见神，
亲眼看见神。
约伯记，
约伯记。
小组查经节目圣言圣宴，感谢你的收听，我是苏小燕。
我是海义。
你们怎么定义小组呢？在我来看呢，只要多于一个人在查考圣经呢，也能够称它做小组。我印象以来呢，我曾经试过跟海义呢，我们两位姊妹一起来主持这个节目，一起来查考经文。那么相隔一段很长的时间，海义，我们又可以两个姊妹查考圣经了。
对的，我们不但是两位，而且我们当中还有神在当中，还有听众跟我们在一起。
是的，我相信正在收听节目的你呢，应该已经准备好圣经，陪着我们一起查考约伯记34章1到20节。当你看到有人质疑神的爱，不理解神的作为，甚至你看到一个敌对者试图亵渎神，你也会像以利户那样憋不住了，无法忍受，都想站出来替神说话，为神的全知全能来辩护。我们从第四章开始，以利法第一轮的发言，一直到新登场的这个以利户，他们的论点，我们再三的强调，他们的神学观呢，不可以说是完全错谬的，但是呢，全篇的演说呢，只有零碎的一些真理，那零碎的真理拼凑起来，到底会成了什么呢？就是有偏差的一些内容啊。在上文呢，以利户试图说服劝约伯该怎么回应神的启示呢？如果你没有抓住黄金机会，你不理会神的启示，就会怎么样呢？
以利户在33章明确地说，约伯，你自认为清洁无过，是无辜的，在你里面没有犯罪，是神找机会攻击你，以你为仇，导致你现在所遭遇的这一切。以利户说约伯这是无理取闹，他告诉约伯神是有怜悯之恩的。以利户不同意，神沉默不言，他说神向人说话是人不留意神的训诲，神在梦中和异象中说话，也借着受苦来管教人，向人说话，有时候还通过天使向人传话，让我们在苦难当中向神献上祭物，付出这样的赎价之后，然后呢，天使就会来拯救他。约伯，你要面对现实，看清自己，要承认自己的罪，便能发现这是何等的有福。因为神并没有照人应受的报应来对待他，只要你赶紧认罪悔改，悔改就可以出死入生了。你若不悔改呢，就如死人一般了。
他想说的是，神已经很多次主动的启示你，他并不是沉默不言的，而是你听不进去。人呢，不要再无视不理会神的主动启示，别再埋怨神你为什么没有回应呢。所以呢，以利户的意思是出于对约伯好的，希望他好， 如果你心再硬下去，你不肯谦卑下来，你继续做一个骄傲的人，你怎么经历生命的更新呢？你怎么能够欢喜快乐的朝见主的面呢？这个灵魂都已经临近深坑了，我们一定要悬崖勒马，否则的话呢，你就见不了光了。这个是上文呢，以利户试图很努力说服约伯的一个论点呢。我们进到今天的经文34章1到4节，有出现一些人物，譬如智慧人呢、知识的人呢。很明显，原来以利户讲话的对象呢，不仅仅是约伯一个人，还有在场的智慧人呢、有知识的人呢。他呼吁这个我们说智囊团还有陪审团，你们要做些什么事情呢？
我觉得以利户是以挑战者的姿态出现的，他呼吁这些智囊团陪审团，也就是有智慧的人，要审视自己的观点，要分辨是非，要认真的去听他说话。特别是在一节这里用了智慧人和有知识的人，都要听他说话，因为只有他们才能选择对的一方。跟以利户一方就是智慧人和有知识的人，跟自己有一样的观点，能够辨别何为是何为善。以利户这句话我是很认同的，因为如果我们自己都不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善的，如何能够去指教别人呢？自己所认为的，那只能就是指责，是攻击，给别人带不来益处。以利户仍然持守，约伯就是犯罪了，所以才会有如此的遭遇。
你说他尝试在挑战约伯，我记得上个礼拜呢，珊珊说，什么时候你会要求一个人你要仔细听我说的话呢？他说只有他在教导儿子的时候才会的。譬如我们不会对朋友说你要仔细听我的话，除非他犯了什么事情，犯了什么大的错误，你希望立马纠正他。那么现在以利户处在这个身份上面呢，有点讽刺的，他说智慧人呢，有知识的人呢，你们要侧耳留心听我的金石良言，谁认同我说的话，那咱们就是自己人了，我们归在一类，我们这类人呢，知道什么是善，我们会选择公正的，也邀请像你说的挑战他们，我们先放下固有的思维模式，然后呢，理性的审查消化我的论点。我觉得他是真诚的呼吁的，呼吁一众智者，我们共同寻求真理，我们鉴别什么是正，那么在同一个层面上面呢，你也是有能力辨别什么是歪。人生在世呢，我们需要认识何为善。我总是觉得呢，是带有一点讽刺的。换句话来说，如果在场的包括约伯，你不接受，你听不进去我的话呢，那你是不是智慧人呢？这个我们就留白，你自己去想，到底他这番话是不是带有一些的讽刺呢？我们查考过约伯记12章11节的，当时约伯讲过一句话，他说：“耳朵岂不试验言语？正如上堂尝食物吗？”那么海义，请你再帮我读一下34章3节。
34章3节，因为耳朵试验话语，好像上堂尝食物。
诶，他竟然引用了约伯当时说的一句格言呢。那么两者表达的意思上面是不是一样呢？还是说你观察到背后是不一样的呢？
我们明显的知道嘛，34章3节是以利户说的话，而12章11节是约伯说的话，也就是在这里以利户引用约伯说的话。当时的景况是，约伯在12章11节那里是反驳朋友们自以为是的智慧，强调自己同样也有分辨的能力。他清楚地知道自己的苦难不是罪的惩罚。约伯讽刺朋友们教条式的言论，没有任何经验，如纸上谈兵一样。而以利户在34章3节这里强调，上帝是绝对公义的，劝勉约伯，你既然知道这是常识性的问题，就要用理性来分析，不要用无知的言语，也需要群众的智慧来纠正，
以利户偏向理性的，相对他三个朋友，约伯三个朋友，我们先勾起大家一些回忆吧。像你刚才说的，约伯当时为什么会说这些话呢？对象是针对那三个朋友的，他想告诉他们，我并非像你们说的无知啊，我也可以分辨是非的。他借这个格言挑战朋友的立场，他们所谓的智慧其实根本解释不了苦难的缘由，还让了他们，你们去请教什么呢？请教走兽飞禽海中的鱼啊，因为你们所说的因果报应论是不能够放诸四海的。那么以利户呢，为什么他会重复这个格言呢？像你说的，他是个理性的人来的，他表明呢，我一定会以公义公正的话来纠正约伯你的，我会做好仲裁者的角色，也要求在场的智者，大家不要那么冲动，大家要理性的检验我说的话，你们自己去尝尝，像我们吃东西那样，你的舌头你自然会尝到是甜是酸还是苦还是辣的，也暗示自己的论点呢经得起考验的，你们尽管来考验我，尽管来挑战我，我是经得起考验的。看得出以利户虽然年纪轻轻，但是他对自己的观点呢是很有把握很有信心的。可能在我们跟人对话的时候，特别你想指证一些人，你会引述那个人曾经说过的话。那么五节到六节呢，我们可以查考相关的经文，到底以利户摘录了约伯的哪些话呢？我举个例子，譬如约伯记九章十五二十节、十三章十八、二十七的二节、六节等等，还有很多。他到底摘录了约伯哪些话呢？
我们看到三章的五节是约伯曾说：“我是公义，神夺取我的理。”六节说：“我虽有理，还算为说谎言的。”我虽无过，受的伤还不能医治。所以在九章十五节里面说，我虽有意也不回答他，只要向那审判我的恳求。在这里其实我们明显的看到以利户和三个朋友有一些些不一样的地方。在这里他引用了约伯所说的话，我觉得哈，他这是表明了以利户非常的用心的去倾听。因为对于一个受苦难的人，有一个这样的人给他带来的这样的一个很大的安慰，然后用约伯自己的话来反驳，这样好像是更能说明自己有说服力的，也让约伯自己呢想想一考虑考虑，就是有那个韵味在里头的。虽然以利户很有劝勉和辩驳的技巧，但是呢用对方的话加以延伸，就像我们经常说的，用你自己的话来堵塞你，就让你无话可说了。
如果我们从好的方面来看呢，以利户的讲话技巧，当你在尝试辅导一个人呢，确实有些技巧你可以学的。譬如说，我不是没有听你的话，以利户很专心很仔细地听约伯的话，当然他不是完全直接引用，不过呢他也能够概括约伯自称无辜的这个说法的。像你刚才举的一些例子，约伯多次重复，我虽有义，我虽无过，但怎么怎么样，碍于神的威严，我只能在不止息的痛苦当中，我去恳求全能神。但是呢，约伯的其中一个论点呢，我相信也是让以利户非常忍不住想要纠正他的，就是约伯感觉呢，在二十七章二节，约伯感觉上帝夺去我的理，上帝你不给我公道，我坚持自己的公义，有生之年我问心无愧。这个是二十七章六节，我们刚才大家也说过了。所以呢，以利户在旁听到你这么说，你又在质疑上帝的公义，你又在亵渎神，他就非常不高兴的。我们可以理解这些话是出自一个极度痛苦的人，是他曾经觉得神把他当为仇敌，是他觉得神攻击他，但是不是代表约伯在亵渎神离弃神呢？当然不是的，他依然还是那一位在神眼中完全正直的仆人。
有人说他就像一条好多刺儿的黄花鱼，
我知道好吃，肉嫩爽口又鲜美，但我怕挑刺儿，我没本事吃啊。
你会不会觉得
字都懂，可意思就是不懂啊？
难道我有语文障碍吗？语文障碍吗？
别怕，勇敢地翻越它吧。
圣言圣宴小组查经，
礼拜六
礼拜天
讨论问题，
经文解释，
实践活用，
圣灵会把神的话语开启在你的心里。
今天我们看的经文是约伯记34:1-20，以利户在起初发言前早就说明是全能者的气灵在催逼他，他要以公正的仲裁者身份呢与约伯对话，想要驳斥约伯对神的质疑还有误解。那么7-9，以利户呢像我们平常查经那样总结一下约伯到底对神有什么指控的。他说7，谁向约伯喝讥诮如同喝水呢？约伯的朋友这个以利法呢，他在15:16也说过喝罪孽如水的世人，到底这个喝讥诮如同喝水跟喝罪孽如水的世人两句格式相若的话是不是带出相同的意思呢？
我觉得以利户的观点基本上与三位朋友的差不了很大，他仍然是认为正直无辜的人受苦是不可能的，约伯你肯定是犯罪的，因为神绝对不会有错误的。所以以利户在34:7他就批评约伯的苦难，你在苦难中还坚持自己的义，认为约伯纯粹是轻慢神的公义。你约伯自己认为是公义的，认为神夺取了你的理，这个认知到现在你还没有改变，简直就是太顽固太顽固了。还认为约伯在罪孽中也是恶人，而15:16是以利法指责约伯就像跟那喝罪恶如水的人一样，是同一类人。总结他们的观点就是约伯的苦难是来自于罪。
这个以利户呢情辞迫切的想要约伯知道，你不能够再质疑神的公义了，神是不会有错的。他们都把约伯的某些行为用喝水来比喻，因为喝水我们每天都会做的日常的习惯。他的论点是，有谁向约伯肆无忌惮的一次又一次的讥诮呢，还要与恶者为伍呢？那么以利户指名道姓的，当时以利法呢倒是含沙射影，没有直接说是约伯你。不过呢像你刚才说的，他们两个对约伯的评价呢肯定不是好的了，一个呢就责备约伯你对神大不敬，那么一个呢就暗示约伯你跟恶人的立场是一致的。那总之呢，约伯你亵渎神，所以呢你必须要悔改认罪。他们两个的言论呢基本上都是不公正的，也没有真正了解约伯的处境。其实我们刚才你也稍微谈到过，当我们引述别人的话来去批评责备别人对方，我们需要注意什么呢？有没有试过呢？你想责备一个人，然后呢你就拿他以前曾经说过的话支持你的论点，我们需要注意什么呢？
是需要注意我们的态度以及我们是否了解对方所表达的这个意思。因为我经常会听空中辅导嘛，经常会听到打热线的时候，听众会表达完以后，师母需要再诉说一遍，然后再问他，我这样的理解是你表达的意思吗？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够完成那个完全的沟通嘛，师母才可以进行下一步，再继续的去能够更好的辅导到他，师母也是避免一些错误嘛，以免产生南辕北辙的一个现象出现。
很好的例子，毕竟呢我们做直播节目或者听众打电话进来，我们非常感谢听众很坦诚地分享他们譬如家里的事情，但毕竟我们不完全了解对方的背景，你家庭的情况我都是头一次听到，所以呢你先反问对方，我这个理解有没有错误呢？这是我们一定要注意的事情，小心断章取义。断章取义呢，我想说其实有的时候我们读圣经呢也会犯这个错误的，断章取义的。发言的四个人呢真的不谋而合，强调神的公义还有公正，借此突出约伯自以为义。那么以利户的论点呢更是充满理性的辩护，我们直到现在也没有看到他同理到 约伯的感受跟处境，还有多次请人啊留心听啊侧耳听，有种居高临下的一个态度。我们要理解对方讲这句话的背景还有动机，你千万不要扭曲原话的意图。我们要知道约伯为什么要控诉呢？因为人家丧子遭遇祸患，他感觉被神视为敌人，他感到非常孤独，所以他们四个人包括以利户三个朋友是不是要尝试站在约伯的角度，你想想他为什么在极度痛苦当中首先咒诅自己的生日呢，然后他控诉神呢？你要想想一个人为什么会说这些话呢，我们千万不要扭曲了别人的意思啊。那么十节到十五节呢，以利户呢继续邀约在场的智者智慧人呢听他说些什么呢？几节经文我们试着整合中心思想吧。十到十五节，
以利户说，神不作恶，也不偏离公平，神是按照人所行的报应人，神是创天造地的神，他主宰一切，世上的被造物都在上帝的大能手中掌管，上帝是万有的主宰，一切都按照上帝的旨意运行，一切都属于他。如果他专顾自己，大可以收回所有的生命，那么一切活物都死亡，再不会有麻烦的事。但神没有这样做。我们看这几节经文，以利户的观点是很正确的，他对神的属性也有一定的认知。确实，我们所信的神，他不作恶，不偏离公平，耶和华善待万民，到目前为止都以神的慈爱护庇他所创造的。神就是爱，这也是神的公义和主权。以利户强调神不会行恶或不义，因为神是公义的，神的主权是至高无上的。他强调人类的存在完全依靠上帝的恩典。
我们说再次讲，读圣经的不能够断章取义。如果你只抽取十节到十五节，你会觉得这个人说的很有道理啊，他讲的真是真理啊，确实神的智慧引导他说出这番话。但如果我们留意上下文，留意那个处境呢，你就知道原来以利户的神学观还是一部分正确的。当然他说的我们某种程度都会认同的，神按照公义治理这个世界，神是不会有错的。他再一次呢把定位呢定在神的公义上面，神的公义呢是不允许任何人跑来质疑的。约伯的言论呢着实呢是亵渎神的，在他的观点来看呢，他从头到尾呢都没有解释为什么一个义人一个正直的人他为什么会受苦，仅仅是多番强调神不会出错这个论点。神不会出错，那就肯定是人的错，人犯错了，试图瓦解人对神的一个控诉。特别十节他说，所以你们明理的人要听我的话，神断不至行恶，全能者断不至作孽。他在旁听着约伯说话嘛，因为约伯曾经在九章二十二到二十四节，九章二十二到二十四节，你再看一下到底他今天说第十节跟约伯当时的论调有没有一些的冲突呢？
感觉是有一点矛盾，因为从经文中看到约伯在苦难中的挣扎，约伯始终认为自己是无罪的，却遭遇到这样的患难，所以他的观点就认为这个世上恶人和好人是没有分别的，都有一样的下场。但是约伯以自己的经历为出发点，以属世的眼光去看，而以利户呢，他比较理性，却忽略了约伯在苦难当中是亲身的经历。
他在跟你讲课，不是进入你的内心世界。我们多次说约伯在痛苦中的呐喊，他质问，这个是他信仰真实的挣扎，可能我们也都经历过的。所以我们不能够把约伯视为一个敌对神的人，一个故意挑战信仰的人。他是在痛苦当中认为神视他为敌人恶人，所以他要自辩平反。而且他确实观察到，不仅仅是他，义人跟恶人原来同样都是会遭殃的。 质疑神在讥笑无辜的人，但不代表他离弃神，离开这个信仰啊。十六节到十七节呢，又是那个动词，以利户请约伯留心听啊，你当听我的话，留心听我言语的声音。到底他引导约伯，你要去思想什么道理呢？
看到这些的时候，我就想到我们跟约伯其实同样有一个想法，就是那些坏人仍然风风光光的，过得有滋有味，有很多我们看是好人的，却生活在最底层，甚至于他们有的少食挨饿，就在质疑上帝，怎么允许这些恶人暂时逃离审判？上帝，你怎么不立马惩罚他们？神不是公义的吗？所以以利户要约伯改正对神的看法，神若不公平，岂可管理全宇宙呢？他若无公义，岂可刑罚恶人吗？所以以利户确信这位宇宙管理者不可能是不公义的，只是上帝的公义超越人的理解，上帝的审判和时间以及方式远远超过了人的认知，人不能凭自己有限的智慧去论断上帝。以利户提醒要用属灵的眼光去看，在不公义的境况中，人要谦卑地寻求神的旨意。
嗯，他反问约伯，难道你要判全能者有罪不义吗？那是不合理的事情呢。神的公义跟主权它是一体的，如果你今天质疑他的不公平，你就等于否定了他的主权。人的控诉呢，是基于我们对神有误解，我们不了解他的想法，为了支持他的论点呢，所以呢，他就在下面十八到二十节呢，他引用了一些人间实例来论证神的公义，强调呢神是一视同仁的，我不管你是王子，我不管你是贵臣也好，反正呢神的管制呢是一视同仁的，谁犯罪呢谁就要受到一些审判。那么整合以利户的论点在三十四章，他的逻辑是什么呢？
我觉得以利户的论点是围绕着神的公义和神的主权而展开的，通过反驳约伯的抱怨，引用现实例证，最终指向神是绝对公正的。以利户在十二节说，神必不作恶，全能者也不偏离公平，神的性情就是公义公正，人不能以有限的经验去质疑神的作为。以利户在十三节也说了，上帝是宇宙的统治者，上帝更不会因为地位权势改变，绝不针对某一个人。以利户用人间地位身份的不平等说明神的公义超越了这些。二十节特别用了死亡体现了上帝的主权，无人能逃脱死亡这个结局，而作为人唯有顺服上帝的主权。以利户的这个观点是没有错的，但是他少了一点，那就是神的慈爱，清楚地认识到神的公平和公正，但是他没有认识到神的慈爱，因为在他眼前的约伯所遭遇的好像看不到神的慈爱，而我们知道神的慈爱和公平都是神的属性。
嗯，这个人的论调呢有一个特点，他强调呢公正的判断呢需要什么呢？需要我们理性思考。他试图呢让听众大家先放下这个成见，我们专注于这个事实跟真理。但像海义说的，他没有触及到一个义人他受苦的终极奥秘，他也没有感受约伯此刻的感受，反而认为呢约伯的言论呢是对神公义的一个挑战。当然呢他后来也反问呢，难道一个有绝对能力的神他会行邪恶，他会歪曲正直吗？难道恨恶公道的可以管制这个世界吗？谁派他治理地安定世界呢？就像十三节那里说的。今天我们看了三十四章一到二十节，尝试比较他跟三个朋友的观点呢，你确实能够看到一些的不同。为什么常常鼓励大家整合他的逻辑呢？因为他跟三个朋友一样，还是觉得苦难因为约伯你做错一些事情，你要赶快认罪悔改。那么他之后还会说什么呢？这个对话还会延续下去的。那么下个礼拜呢，我们会进到三十五章的经文。感谢你的收听，我是苏小燕，
我是海义，
再见，
再见。
为你直到万代。 念你。